下面呢，他接着讲啊，是得孝啊，也把这个文言文给大家呢，这个叙述一下，叫四章第五，子以事父啊，以事母，其爱同；子以事父，以事君，其敬同。故母取其爱，而君取其敬，兼之者父也。故以孝事君则忠，以敬事长则顺，忠顺不失，以事其上，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，盖世之孝也。诗云：“夙兴夜寐，吾田而所生。”事是什么？事啊，用现在的解释，就是一般干部。就是刚刚走上工作岗位，还没有谋求到一定职权的这些人，称之为士。这古人呢，称之为知识分子阶层。他比卿大夫就小多了，是介于百姓和官僚之间的这么一个阶层。他的孝体现什么呢？就是啊，用对待自己父亲这种尊敬的心理去对待自己的母亲，那么爱的这个是一样的。同样啊，以尊重自己父亲这种心态去尊重自己的君主，这个敬是一样的。所以说呀，我们对母亲讲的是爱，对君王、对上级领导讲的是忠。啊，大家都看出来了，这父亲不得了啊！我们讲父亲在家里就是我们的天，就从这儿来的。以后还要解，以后把这个孝经随着不同的深入，还要专门到介绍到父亲的重要。说如果呀，我们以侍奉孝敬之心去对待自己君王的话，领导的话。你这种心呢，就是很忠诚的，你就不会糊弄他，啊，如果呀，以敬重自己兄长这个心态去敬重自己的领导，你就会顺从他，不会强插，不会悖逆。做到了这一条以后，你就能够保住你自己的俸禄，而且呢，守其祭祀。他也用《诗经》一句话，叫“夙兴夜寐，吾田而所生”。田，大家看一看这个字儿吧，就是填东西的填，去掉了三点水，在这儿当乳末讲。就是啊，作为一个士人，一般的人，干部吧，你要兢兢业业。用我们现在的话说，好不容易走上了工作岗位。你可不要懈怠，要好好努力，向卿大夫这个方向发展。不要啊，因为你自己的一招不慎，辱没了父母双亲对你的这个呵护、对你的疼爱和对于你寄托的期望。这个，我看大学的时候吧。朱熹啊，有两句话非常非常好。有时候吧，我也在我这个单位呀、啊，这个在工作当中也用这两句话。什么意思？怎么说的呢？就是啊，我不希望啊，上级领导叫我做那些不应该做的事情。同时啊。我就要想到，我的部署也是希望我呢不要找他们的麻烦。这个是翻译过来的白话文，原话是怎么说的呢？是若不欲上之无礼于我，则必以此夺下之心，亦不甘以无礼使之。就是说我怕上级净给我找麻烦，马上就想到部署也怕我给他找麻烦。这个时候 坚决不给部署找那些不应该找的麻烦，交代他们的工作一定都是天经地义的。第二句话就是我不希望啊，作为还是说我不希望啊，部署对我不忠，部署不忠诚于我不希望。马上我就要考虑到我的上级领导也担心我对他不忠诚，所以说对上级领导一定要忠诚。这个在儒家讲叫谢惧之道，其实呢就是将心比心，推己及人。我认为这个东西不好，我马上呢就想交给他，这个就不好啊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呢，是吧？我明知道这个是炸药包，在我手里早晚要爆炸，我说这交给你吧，你就把毛病交给了别人，这就不道德呀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我认为这个东西很好，就要考虑到大家认为这个东西都挺好，有我的份儿，大家最好都有份儿。如果大家没有份儿的话，可大伙儿先来，最后有我，这就产生理了，就互相不争了，是不是这个道理啊？所以说吧，有时候我读到这个古圣先贤书的时候，觉得他们说这个话那真是真理呀，你就按照他去做，那绝对没错，是吧？你看你不惹别人，别人就不惹你吗？有些时候咱们唠，哎呀，说我这人净侥幸了，什么便宜我都占了，是不是啊？哎呀，什么坏事我都做了还找不着我，什么便宜我都占了还不收拾我，大家相信这是真的吗？可能一时一事是这样，时间长了肯定有你栽跟的这一天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这个呢就是士章，就是一般干部的孝，就是啥呢？俩字儿，忠顺，忠于上级领导，尊重上级领导，用咱们现在的话说你就得听话啊。当然说了，有人要抬杠了，说那他要做的不对我也听话吗？那是极特殊情况。现在咱们看这个十八大的报告啊，现在也讲到民生，也跟大家实实在在的说，胡总书记也说了，现在我们国家也有很多棘手的问题。你比如说大家知道这腐败问题怎么处置，是不是？我记得很清楚，那个时候我小的时候杀刘青山、张子善嘛，刘青山、张子善官不大，就是地区一级的干部，杀了俩管20年。现在我们省部级干部一年抓好几个，嗯，这个玩意儿现在吧也得实话实说。前两天我们有个老干部跟我讲说，谁反对共产党我就跟他干，我说我也赞成你啊，但是也要承认呢，一个党如果不修正自己的缺点毛病，是吧，对自己的缺点视而不见的话，黄炎培早就问毛主席了，说你看这个行也不这句话我记不清了，说胡下子就起来了，胡下子就掉了，说你共产党怎么能整到这个啥？毛主席说民主，人民民主专政，现在又提到民主了。但是我们国家这个民主呢，是通过一定的形式来实现的，是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。现在呢就是说，将来呢如果我们都有权利行使这个投票谁的时候，那就是真正的民主了。但是吧，朝着这个方向发展，任重而道远，大家也不要这个抱有灰心。现在咱们研究这个，过去你都不敢研究啊，你研究这个东西，就首先我坐这儿讲课就得收拾我了，说你安办主任你不去给老干部你讲这玩意儿，讲孔孟之道，是不是啊？这个是不是那么回事啊？是不是啊？所以说呀，作为士阶层的人，你就要呢这个谨慎小心，好好把你自己分内工作做好，不要因为你的懈怠，是不是啊，这个玷污了你自己的这个祖宗们。下本树人章第六说，用天之道，焚地之力啊，谨慎节用以养父母，此树人之孝也啊，故天子以至于庶人，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，谓之有也。什么意思啊？最简单的孝了，就是我们一个黎民百姓 用天之道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啊，天之道吗？啊，焚地之力，啊，春种夏播，秋收冬藏，这地之力吗？啊，谨慎跟修身是一样的，节用也就是不要浪费，干什么？把自己父母双亲侍奉好。古人也说，这个后来吧，有的学者说，这被老百姓看得也太简单了。说，其实有些时候我们讲安分守己，你干什么的你就说什么。说我们现在就是一个普通的黎民百姓。有一句话叫"国难当头，匹夫有责"，这话说的不错。这个责是什么？叫你去充军打仗去。你要在家里头没事，你老想国家大事。这玩意儿咱们就说也不合适啊，是不是啊？是不合适啊？哎，这个咱们不展开说，展开说吧，这容易把话说过了，是不是？你就一定要安分守己，当老百姓，我就好好当我的老百姓，鼓励自己的孩子好好读书，将来能考上个一官半职的，我再谋求发展，是吧？那你现在在家没事，我整天研究国家治国方略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胡锦涛这个事儿做的不对，那温家宝这事儿有用吗？是啊，哎呦，我跟你说，一会儿讲到孝的时候，大家可能就更有意思了，是不是？你也说你轻着说你是精神不好，重着说你这吃饱撑的，是不是？咱们大家在一起也不用讲的太那啥了，就随意一点好哈。就是说呢，你一定要省吃俭用，是吧？别想那些个不是你想的事情。那过去文革的时候讲，这个叫胸怀祖国，放眼世界，这个词儿我都喊过多少年呢？是不是？那放眼世界，你放眼世界，你看现在你世界这美国现在还这么厉害，是不是？哪国他都插手，而且插手哪国家就不好办。这不钓鱼岛的问题，如果不美国鬼子老插手，小日本子他敢吗？所以说我们讲的是啥呢？就是干什么事做什么事，不在其位不谋其政。你当老百姓，你就吧和你村里老乡亲们比，我们在这个单位值班，职工和职工比，我照他不差就行了。然后鼓励自己的孩子好好学习，是吧？但是呢，你一定要让你自己的父亲母亲双亲呢安心。中国人呢养儿防老啊，现在呢我们讲有社保了，还可以了。你比如说我老母亲，老农民，什么都没有，那我把他接来了。我也跟大家实实在在的说，我上一周吧，我在南岭我们干休所讲孝经，我也跟大家讲了，我说我既然学了这个孝，那我以前也不是不孝。大家说你看你学完孝经才把你老妈接了，你以前是不是不孝啊？不是，但是我懂得了这次怎么尽孝。你看我儿子吧，我儿子原先呢这个在哪儿当兵，回来之后跟他妈说两句话，说妈，我们连长告诉我了，报喜不报忧。哎，大家说是不是孝啊？孝啊。那你说他在这外边呢，他告诉我爸今天谁批评我一顿，这家伙老闹心了。是，这是那么回事，你自己克制自己一点，你老闹心你告诉我，我也管不了啊。所以说吧，你看他后来有两句话说，从天子到庶人，大家都有自己的孝，没有说谁应该尽孝谁不应该尽孝。说如果有的人说我就这个我做不到孝，这是不可能的，那就是你不尽责任。下边讲呢这个三才章第七，这个前这几段话吧都是孔子和曾子在一块论到这以后吧，说到了庶人孝，就把五种人的孝都说出来了。天子的孝是什么？诸侯的孝是什么？啊，卿大夫的孝是什么？士的孝是什么？普通老百姓的孝是什么？都说清楚了。哎呀，曾子一听啊，就出来下边这段话，叫三才章第七。曾子开始说话了，说：“曾子曰，甚哉，孝之大也。”子曰：“夫孝，天之经也，地之义也，民之行也。天地之经，而民是则之， 得天之明，因地之利，以顺天象，是以其教不速而成，其政不言而治。先王啊，见教之可以化民也，是故先之以博爱，而民莫以其亲；臣之于得意，而民行行；先之以敬让，而民不争；导之以礼乐，而民和睦；示之以好恶，而民之进。诗云：“赫赫诗隐，民聚而战。”这是原文。翻译一下，说到这块以后啊，这个曾子一听，哎呀，这孝不得了啊，说了不起啊，老师，孝这么博大吗？孔子就说了，啥叫孝啊？说孝那叫天经，那叫地义，同时呢也是民行，天经地义靠民来行使，靠人来行使。则在这当学着讲，说学天之明，焚地之力啊，然后呢顺天象，就这么简单。说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啊，然后呢天下就太平了。这个古代的先王啊，看到通过教化可以让老百姓们变得聪明起来，他就开始啊广施博爱。大家就清楚了，这个博爱这个词儿从哪来的？原先我不懂孙中山讲博爱，我以为是西方的文化呢。看起来这个博爱源于孝经。当一个领导干部啊，首先你要懂得施爱于民，要博爱。这时候老百姓啊就懂得了，不要遗弃自己的父母双亲，上行下效啊，上边怎么做下边怎么学。同时啊，要把孝的这个德和义反复的跟人民说，人民呢就能够按照他去做，这叫耳民行行啊。先之以敬让，耳民不争，懂得呀，有了好事的时候可着别人先来，你知道他好，我也知道他好，我要拿就知道别人要嫉妒，别人要反对，那么你要让别人拿呢，他可能就高兴，甚至可能他就不拿了。大家都学过六尺巷道，你一退我也退，你要进我也进，所以先以敬让，这时候老百姓就不争了。你看一客气，有时候咱们挤公共汽车，大家排完了队，你要排队一个一个都能上去，他不排队，一横排在那门挡着，谁上不去？争啊，谁上那时候就不管别人了。说呢，你要一客气说您先来，他也不好意思了，他说您先来，哎，我都试验过，绝对，其实你一尊重他，他马上就尊重你，你一让着他，他就不好意思，这耳民不争吗？大家不信试试啊，是不是？我过去也跟大伙争过呀，要奖励给我我高兴，给他我就挑的呀，现在我就想是奖励我都不要，全部给我的臣属，给我的这个部署，哎，他们就有心思干工作呀。其实你当一个主任你还争啥呀，你不用争，你因为你优秀你才这掌权，你要不优秀不大家把你打下去了吗？你就把好处给别人点，是吧？导之以礼乐，耳民和睦，这句话不太好理解，以后我专门要讲这句话，为什么礼这个乐是和谐的呢，是和睦的呢？最简单的说，我们唱国际歌的时候，大家吧都心潮澎湃啊，这个干工作为国复命舍我其谁，都有这么一种激情。唱到国际歌的时候，大家说要为英特纳雄奈尔要奋斗，但是我们一听靡靡之音的时候全睡了，要不大家都不干事了。这个乐呀很有作用啊，是拨动人的心弦的呀。唱咱们讲唱红歌，唱革命歌曲，你就有激情，唱那些乱七八糟的歌， 人斗志都没有了。所以说这个乐，大家不要以为它就是一个歌唱，它是和睦人民、提高人民精神境界的一种高层次的一种文化。视之以好恶，耳民之尽。这就是你当领导干部啊，你要告诉大家哪些东西是该做的，哪些东西是不该做的。这个时候老百姓就知道了，我别违反清规戒律，我不要违法乱纪，否则的话就要受到惩治。你看领导干部是干啥的呀？带头的呀。所以说呀，他引用了《诗经》《萧雅》当中的一句诗，叫“赫赫诗隐，民聚而瞻”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啊，领导干部高高在上，大家呢都看着你呢，你怎么做我们怎么做，你做得好我们也跟你学，你要做得不好也跟你学。所以说我们说呀，现在国家进步主要取决于党政领导干部自身作用发挥的怎么样。一个单位也是这样，刚那小伙子提荐一个单位企业怎么整治，企业很好整治，你就是吧，你这个当老板的，你尽心竭力的为这个企业谋生存，是不是啊？挣了钱别自己搂，是不是啊？值得给大伙点，中层的付出多点，多给点，那普通老百姓也不能说挣了钱不给，你这企业就稳定，大家看到希望了。我们讲后边这两句话，赫赫诗隐，民聚而瞻，讲的啥意思？就是一个领导干部自身作用太重要。有些时候我们想啊，一个单位可能群众都大家都在监督着你。我也拿我自己做例子，一开始吧我也不理解，说我给大家干了这么多事儿，哎呀，有些时候怎么大家连点反应没有呢？后来我就说，要什么反应啊？要什么反应？你当这个政，你就应该干这个事儿，大家对你有希望，你又应该了解民心，你难道还以这个发财吗？所以说有些时候吧，我们讲这个孝的内容确确实实是太大。这章吧叫三才章，这个三才指的什么呢？叫天地人啊。周易里是这么说的，立天之道曰阴以阳，立地之道曰柔以刚，立人之道曰仁以义，兼三才而两之。啊，这是讲的是卦了啊。就是我们想啊，这个天地本无心，天地之心是靠谁来体现的呀？是靠我们人来体现的。孔子说吗，万物之间人，万物之性人为贵吗？但是我们人应该怎么做呢？后来吧，这个宋代大儒张载说了几句话非常精彩，四句话叫什么呢？为天地立心，天地本无心，为天地立心，让他有心。心是什么？心就是思想，让他懂得什么叫善恶啊。为生民立命，就是为这个老百姓啊得给他立命啊，让大家呢幸福。为往圣继绝学，就是古代的圣人好多的一些圣贤圣训呢都已经丢掉了，为万世开太平。我想啊还应该加上两个字，叫为万世万物开太平。